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日在土耳其举行的全国地方选举中，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及执政党遭遇了重大打击。反对派不单止保住了对主要城市的控制权，亦在多个城市取得了巨大进展。伊斯坦布尔市长、反对派共和党人民党领导人伊马莫格鲁以10%的优势领先成功连任。共和人民党亦成功保住了首都安卡拉的控制权，并在全国获得15个市长职位。根据点票结果，共和人民党的全国得票率领先近1%。艾尔多安在午夜后发表的讲话中承认，这次选举是一个转折点。分析人士表示，由于高通胀、伊斯兰教选民的不满，以及伊马莫格鲁在伊斯坦布尔的号召力超出了预期，艾尔多安及其政党正义与发展党的表现比民调预测更差。这个可说是艾尔多安与该党执政20多年来最惨痛的失败，可能预示着土耳其政治格局将发生变化。礼拜日，世界银行表示，由于中国的经济困境和更广泛的政策不确定性，整个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在2024年的经济增长可能会放缓。世界银行在发布的半年度展望报告中表示，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增长预计由2023年的 5.1% 放缓至2024年的 4.5% 和2025年的 4.3%。 虽然该地区大多数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将快过世界其他地区，但步伐仍然慢过 COVID 大流行前的水平。报告显示，该地区经济增长放缓部分是受中国经济的预期减速所拖累。由于中国债务高企、房地产疲软、人口老化以及贸易摩擦对经济造成压力，中国的经济增长预计由2023年的 5.2% 放缓至2024年的 4.5%， 而2025年的增长率就将放缓至 4.3%。 世界银行表示，中国需要的不单只是传统的财政刺激措施、更强大的社会保障、累进税制以及将公开开支由基础设施重新分配到人力资本，将有助于刺激消费。日前，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警告说，4月8日，由于北美大片地区将发生日全食，可能会导致航班延误、改道和停飞。据美联社报道，美国联邦航空局在给飞行员的通知中说，4月7日到10日期间将实施特殊空中交通程序，大部分影响将发生在日食当日。日食将在4月8日太平洋下令时间上午11:07左右，由墨西哥太平洋海岸开始，然后移往德州、俄克拉荷马州、阿肯色州、密苏里州，直到缅因州等13个州。美国联邦航空局在通知中说，强烈鼓励日全食路径上的机场尽早协调飞机起飞时间。此外，日全食路径沿线机场的交通量可能比正常预期要高，因此旅客应该为飞机延误或可能的改道做好准备。可以在美国联邦航空局网站找到日全食路径上机场的完整清单。今日，美国联合包裹服务公司 UPS 表示，该公司将成为美国邮局主要航空货运提供商，因为竞争对手联邦快递 FedEx 未能够与美国邮局续签合同并退出。 UPS 股价在收盘前上升 1.4%， 联邦快递的股价就下跌 1.6%。UPS 和美国邮局相关合同将在过渡期后生效，但财务条款没有揭露。此前，美国邮局是联邦快递航空快递业务的最大客户。联邦快递一直在努力控制开支，以应对货运需求下滑和成本结构臃肿的问题。 该公司今日表示唔再延长与美国邮局嘅合同。如果与美国邮局嘅国内合同失效，联邦快递每年将失去近20亿美元嘅业务，而呢啲业务为联邦快递数百个飞行员职位提供咗资金。但系一啲分析师话，呢一个将促使联邦快递减少航空运力，以应对亏损，并系中期内受益。日前，菲律宾与中共的南海争端持续升级。上个周末，菲律宾补给船受到中共海警船的水炮攻击后，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誓言将实施一揽子反制措施。礼拜日，菲律宾对外公布了一份总统行政令，下令扩大已有的海事委员会，以应对菲律宾主权受到的挑战。小马科斯在行政令中说，菲律宾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这些挑战不单止威胁着国家的领土完整，亦威胁着菲律宾人的和平生存，包括他们在和平与自由中生活，摆脱对暴力和威胁的恐惧的基本权利。行政令扩大了国家海岸监视委员会，将它命名为国家海事委员会，增加了国家安全顾问、副检察长、国家情报协调局局长和南海特别工作组等，为该委员会提供支持的机构数量亦由9个增加到13个，其中包括菲律宾武装部队和太空局等。美国 FBI 亚特兰大部分发言人表示，一辆汽车在当地时间中午时分冲撞了亚特兰大 FBI 外地办事处的员工入口大门，这辆汽车试图闯入该办事处。据该发言人称，一名未透露姓名的疑犯开车撞上了大门，汽车被撞毁。这一名男子之后落车，试图越过大门跑入 FBI 办事处，但很快就被扑倒逮捕。为谨慎起见，炸弹小组和搜索组都对车辆进行了检查，并排除了嫌疑。车内没有发现武器。据联邦执法官员称，疑犯已被送往医院进行评估，目前已被迪卡尔布县警方拘留。没有 FBI 人员在这件事件中受伤。一名执法官员告诉 CNN 知，当疑犯被拘留时，他没有说什么，亦没有作出任何威胁或声明。目前事件正在调查中，执法部门正尽力确定司机身份以及潜在动机，官员正考虑对疑犯提出州同联邦指控。礼拜日，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一份文件显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签署一项法令，启动春季例行征兵，征召150,000公民参加法定兵役。俄罗斯所有男性由18岁起都必须服1年兵役，或在高等教育期间接受同等训练。根据普京签署的法令，春季征兵由4月1日开始，到7月15日结束。俄罗斯当局将在这段时间内征召150,000年龄在18岁至30岁之间的义务兵，秋季亦有一次类似征兵。俄罗斯国防部先前曾经向征召入伍者保证，他们不会被派往乌克兰前线，因为这个不符合法律规定，但仍然有一些义务兵被错误地派往前线。同样在礼拜日，俄罗斯国防部发布了一份文件，宣布那些受过基础训练的士兵完成服役。虽然官方表示，这些受过训练的士兵可以选择自愿前往乌克兰服役，但很多人面临签署相关合约的压力。礼拜日，几万名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议会大厦外举行集会，进行去年10月以来最大的反政府游行。他们敦促政府达成停火协议，释放被哈马斯在加沙关押的几十名人质，并提前举行选举。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誓言摧毁哈马斯，让所有人质回家，但这些目标很困难。国际斡船的多次达成停火协议的努力未能令剩余人质回家。人质家属认为时间已经不多了。抗议人群在议会大厦周围延续了几个街区，他们敦促政府提前将近2年举行新选举。 在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亦有几千人举行示威。内塔尼亚胡礼拜日在全国电视讲话中说，他理解人质家人的痛苦，但在胜利时刻来临前举行新选举会令以色列瘫痪六到八个月，破坏人质谈判。他还再次发誓进攻加沙的拉法城，并表示美国的压力不会阻止他。在发表讲话后，内塔尼亚胡接受了疝气手术。日经亚洲礼拜日报道，随着台海紧张局势加剧，日本计划迅速提升该国西南偏远岛屿的防御能力，而距离东京约2000公里，距离台湾只是110公里的与那国岛成为这一计划的第一线。专家表示，日本增强这些岛屿的防御能力对美军至关重要，有助于阻吓中共攻台。日本在这些岛屿上部署新的军事元素，并扩大在岛屿上的基地。这个月，一支由约50人员组成的新团队在与那国岛的陆上自卫队基地开始作业。这些部队负责电子作战，包括执行拦截敌方通讯和干扰雷达等任务。日本防卫省计划很快会在该基地部署地对空导弹，还有已获得邻近的土地，将基地扩大到现有规模的 1.6 倍。日本还计划扩建石垣岛上的基地，该基地驻有导弹部队，亦位于台湾附近。防卫省尚未透露扩建规模，但目前正就购买土地进行谈判。日前有美国智库学者透露，中共当局计划在6月召开三中全会。美国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资深研究员包道格向自由亚洲电台说，他上个礼拜在北京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期间，与中方官员私下对话，了解到中共目前计划在6月召开三中全会，这个并非官方正式的消息，具体日期有可能改变。但包道格透露，中共希望由现在到6月期间，能够有更多关于该如何解决中国当前部分挑战的细节。中共党将规定全会至少一年召开一次，三中全会通常多数在10月或11月召开，主要关注是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政策。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召开，20届三中全会理应在2023年秋冬举行，但中共当局至今没有公布具体召开日期。有专家说，中共跳过三中全会是一件相当大的事，可能表明北京遇上棘手经济问题。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